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生气的时候，愤怒呢往往是藏不住的。有人生气的时候呢，虽然是静静不说话，但是别人呢都可以感觉到他在生气。有些时候有人生气的时候呢，有人眼睛会红，有人会提高他的声量，有些人生气的时候动作会很大，所以这些别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最糟糕的是，有些时候我们发完脾气之后我们忘了，但是我们周围的人却忘不掉。要怎么对付愤怒呢？当然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自我克制，但是我们知道自我克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有人说失控的愤怒呢，其实是一种疯狂，是一种暂时的疯狂。为什么？因为当你发怒火，怒火一上来又无法控制的时候，我们常会做出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情，或者说一些我们平常不会说的话。所以有人生气的时候不经意的脱口说出一句话，结果呢就把几十年来辛辛苦苦建立的友谊就这样子结束了。对，很可惜，后来冷静下来之后才后悔，可是来不及了。这个就是愤怒的一个危险。今天我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发怒都是罪呢？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不一定，因为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要分清楚。圣经讲到两种怒气，一种是有罪的怒气，是我们要避免的。像以弗所书所告诉我们的，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都要除掉。换句话说，有一种怒气本身就是罪。就好像举个例子，在创世纪，该隐因为嫉妒他的兄弟而发怒，结果呢，他把他的兄弟亚伯给杀了。所以这种怒气呢，是出于我们里面的自私，我们里面的骄傲、私欲、面子，它让人失去理智。我们生气呢，是要伤害，是要报复，结果就是带来破坏，伤害了别人，我们自己后悔，这是有罪的怒气。可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有些时候生气并不是犯罪，那是无罪的怒气，那是一种义怒。什么是义怒呢？同样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意思是我们可以生气却可以避免去犯罪。换个说法呢，就是表示有些怒气本身并不是罪，有些怒气呢是出于公义，是出于怜悯。我们生气是因为上帝的缘故，这种愤怒呢是受圣灵的掌管的，是有节制、有分寸的。有些时候我们发怒是因为想要纠正一些错误，要保护一些软弱、弱小，要恢复一些秩序，所以最终的目的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就好像耶稣在圣殿看见那些兑换银钱的人，他们把敬拜的圣殿变成商业场所，有很多欺诈的手段行为在背后，所以耶稣看见了就非常发怒，把他们赶出去，这叫义怒。弟兄姐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大概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在法庭上介入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这个虐待儿童的案件，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四岁，长期受到她的母亲、自己的亲生妈妈和她男朋友、她妈妈的男朋友的虐待，常常被挨打、被挨饿，甚至有一次会被打到她的下巴脱臼，他们都没有把她带去看医生。所以最后呢，这个孩子不堪折磨而死去。然后死后，这两个人为了要毁尸灭迹，就私下把她尸体给焚烧了，把骨灰投入大海。后来这件事情被揭发，就被控上法庭，所以法官判。在判词里面用几个字形容他们，他说这两个人冷酷无情、残忍之至，用这样的字来形容他们。法官说他们的行为是什么呢？他是对社会良知的一种挑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到一些无辜的人被残忍的虐待的时候，我们无动于衷，我们不觉得愤怒，那很可能我们里面是有问题的。所以有一个上帝的仆人叫大卫·西曼子，他在印度做过16年的宣教士，也是在一所神学院长期的教书。他讲过一句有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一个对罪恶不生气的人，其实也是一个对良善没有热情的人。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你不恨恶邪恶，那么我们就要怀疑他里面，这个里面到底真的有良善吗？有公义在里面吗？所以因此各位弟兄姐妹，所以重点不是在于我们能不能生气，而在于我们为什么而生气。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看大卫，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有一次他也非常的生气。他的生气的原因并不是在发义怒， 他是因为自己受到羞辱，自己应该得到的没有得到，而且他发了很大的怒气，差一点的因为这场怒气呢，让他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25章，经文很长，我们不会全部读，我们先来读前面的那个部分，第2节到第9节，我们一同来读这9节的经文。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10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面前蒙恩，因为是好日子来到，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场景。在大卫的时代，其实很多人都是牧羊人，有些人有自己的羊就牧养自己的羊，有些人没有自己的羊呢，就替那些富有人家来牧羊。所以那个时候呢，扫罗还是这个以色列的王，他带领以色列的正规军呢在打战，对付那些以色列周围那些敌人。但是呢，在幕后呢，还有一支特别的部队，就是大卫所带领的那个600个 跟从他的人，他们就像游击队这样呢，在旷野里面出没，抵挡那些偷袭以色列的那些外来部落。这些外来部落呢，有些时候会突然冲进以色列的领土，然后呢抢夺他们的牲畜，甚至攻击他们的村庄，烧毁他们的财物。所以大卫跟从他的这些人呢，在抵挡这些外来的部落的时候，其实也在保护当地的牧羊人，也保护他们的家人。当时候有一个很有钱 的一个人家叫拿巴，他有很多的绵羊山羊，他的仆人跟羊群能够平平安安，没有被抢，没有被骚扰。其实呢，背后呢有大卫跟他的人手下在那里保护着他们。所以按照当时的习俗，这些羊群的主人通常会在剪羊毛的时候呢，把部分的收获分给那些在野外保护他们的这些人，这是当时不成文的规定。所以呢，当大卫听到拿巴的人正在剪羊毛的时候，于是呢就派了他的手下到拿巴那里，要拿取一些他们应当得到的那些报酬。大卫是带着非常恭敬的态度去的。你看这里他还特别吩咐他的手下要对拿巴说什么呢？你看他这里说，愿你平安平安，你家平安，愿一切都平安。一句话里面3次愿你平安。你看大卫是非常客气的。我们每个月在公司里面上班工作，月底拿薪水的时候，老板发薪给你，你没有跟老板这样客气啊，平安平安平安。我想我们都没有这样客气。在第8节，大卫还特别交代他的仆人说，现在是好日子，请你随手拿点东西赏赐我们吧。意思说，你要给我们什么我们就拿什么，随你的意思，多也可以少也可以。大卫在这里甚至自降身份，你看 他这里把自己称作拿巴的儿子。可是拿巴怎么回复大卫呢？你看10节跟11节，他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当拿巴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知道大卫是谁吗？他知道。你看他这里接着说，悖逆主人逃跑的仆人很多，就表示他知道大卫的来历。他说这句话是故意要讽刺大卫，你是从扫罗那里逃出来的。他的意思是，大卫，你不过是一个逃亡的奴才，这种人到处都是，我为什么要把我的东西给你，把我的饼我的水给你，给那些我不知道来历不明的人。这个拿巴他不止不要把大卫应得的一些报酬给大卫，还轻看大卫，还故意羞辱大卫。他把大卫当成逃跑的奴隶，而不是上帝所拣选的君王。 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站在大卫的立场，你是大卫，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先看看这个拿巴，他到底是谁？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个很有钱的人，有很多的羊群。可是，有钱并不代表有智慧，有财富并不代表有生命。其实这个拿巴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愚顽人啊。在圣经里面，愚顽的意思是什么呢？圣经里面愚顽的意思是愚蠢啊 ，foolish， 并不是头脑，不是头脑简单。愚顽的意思呢，其实是没有神。圣经里面的愚顽是心里没有神的人，他们可能很有能力、有才干，但是呢，他们心里面没有神，至高至大。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拿巴哈，他是属于加勒族的人，犹太人，他是犹太人啊。犹太人相信上帝，拿巴来自上帝拣选的民族，可是在他的生活里面、言语行为里面，他过得好像没有上帝那样。这里提到加勒族，你知道加勒是谁吗？记得吗？就是当年跟耶稣一起到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的其中一个探子，他在85岁的时候仍然能够很慷慨激昂地说，把那座山给我，要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这是他是信心的典范。可是很讽刺的是，拿巴是加勒的后代，加勒是以信心出名，但是拿巴呢，却是因为心里愚顽没有上帝而出名。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信仰是自己的，跟我们家庭跟我们的父母没有关系。属灵的传承不是自动的信仰是要自己去追寻，自己是经历的。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父母爱主我们就自然爱主，也不会因为我们父母呢在信仰认真我们就很投入信心很多时候需要自己去回应去活出来。你看拿巴说什么说的话，他在讥讽大卫，大卫是谁，耶稣是谁。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背后他不只是在轻看大卫，他轻看上帝的工作。他心里不是没有人，他是连神都没有了。当时候如果你是大卫，你被拒绝的时候，被羞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应呢？你会有怎么反应？我们看见大卫也是人当他的仆人回去把拿巴所讲的话告诉他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一听就立刻火冒三丈，立刻带上刀，召集了400人要对付拿巴。请想想，一个愚顽心底没有上帝的人，又是一个自私吝啬的小气鬼，人家帮他做的事情他不愿意给回报，严格来说这是很大的事情吗？也不是很大的事情。可是呢，大卫却要带400人甚至说他去屠杀他们全家。就好像今天可能你在一个餐厅打工做了一个月的工作，月底老板不发薪水给你，你会怎么办？会不会拿刀要杀他全家？不会。我们看见这里愤怒呢，让大卫迷失了自己，蒙蔽了他的眼睛造成给他带来一种非常过激的反应所以我们看见他把小事变成大事，把本来合理的变成不合理了大卫本来要去拿自己应当得到的一些回报，那是正常的。可是现在呢，就变成要屠杀，拿不到回报要屠杀别人的全家，这个已经非常不合理了。上个星期我们才谈到大卫的山洞里面他是多么的克制，多么的忍耐。扫罗在山洞里面要追杀他，扫罗去山洞里面 去解手的时候，大卫有机会把他杀了，但是没有。我们看见大卫的当时有多么有灵性有一个君王的一个风范在当中。可是呢，转眼之间因为拿巴的几句话使到大卫完全失控这个就是愤怒的可怕。几天前在联合早报报道一则本地新闻，一个年轻人就跟一个送餐员因为一点小事闹了口角，然后这个送餐员一气之下呢讲了一句话，狗拿去你的食物吧，骂他是狗然后这个年轻人一下子怒火就上来了立刻从口袋里面掏出一把小刀刺伤这个送餐员，结果被判入狱5个月很小的事情，但是一时怒火蒙蔽了他的眼睛。我相信他不是基督徒，我盼望不是。不过我们要很小心，这样的事情同样会发生在我们信徒身上。很多年前在澳大利亚发生一起这样的一个闹剧，两个人为了要抢夺停车位大打出手，其中一个人呢还咬了对方的耳朵，把他咬掉一块，把一块肉咬掉。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是什么大新闻为什么会引起人的注意呢？因为这两个人他们不是年轻人，他们是80多岁的老人。不只是两个80多岁的老人，还是两个80多岁的退休的老牧师。 不过感谢主，据说他们是天主教的牧师，不是基督教的牧师。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愤怒，它让小事失控，其实让关系破裂，甚至让我们的见证受破坏，叫别人受伤，我们自己也受亏损，也羞辱上帝的名字。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卫为什么会失控？大卫为什么当时会失控？当然可能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卫在一个窘迫的环境里面，带领这么多人，要喂养这么多人不容易，那环境里面给他很大的压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大卫的观念里面，这些东西是我应该得到的，我为你做这些事情，我得到酬劳是应该的。当我们觉得我们的权利被剥夺的时候，我们最容易发怒。当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人家没有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容易生气。大卫就是这样，刚才提到这两个老牧师也是这样，这是我的停车位，本来是我的酬劳，我的尊严，我的面子，你没有给我，怎么可以这样？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应该被尊重，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应该被欣赏，可能应该被公平对待，可能应该被理解，我们的意见应该别人要听，这是我的权利，我可以发表我的意见。当你认为你应该得到的权利没有被认真对待的时候，人家没有给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怒了。但是圣经常常提醒我们，不要坚持抓住自己的权利，不要把这些觉得应当的，我们要把权利交给上帝。好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在做主的工作的时候，他说我本来有权利得到教会的供应，但是也说我不要拿，为什么？我宁可自己支帐篷做工养活自己，为什么？当他做神的工作拿到酬劳，人家说三道四的时候，我说我不拿，免致神的福音的工作受亏损，他愿意把这个权利放下。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坚持自己的权利，有些时候为了上帝的见证，神的荣耀，我们要把这个放下。你看这个时候呢，神就派了一个人出场，这个人是亚比该。亚比该是谁？圣经说他是拿巴的妻子，他是一个聪明俊美的妇人，就表示呢他有外在的 美貌，更重要的是他有内在的智慧，他有内在的灵性。在紧急时刻，有些时候上帝会差派一些人跟你说一些话，给你一些提醒，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听。所以在整个故事里面，其实有一个重点，是神借着这个亚比该来保护大卫，保护他所拣选的君王，不要让大卫因为一时的愤怒失去了失控，里面为了自己里面的那种罪的缘故，做了大的事情，成了一个杀人狂魔。所以这里 让我们看见三个非常重要的教导。第一，神要大卫学习等候上帝，也包括我们要教导我们，当冲突来的时候，不要急着回应，很多时候不要急着下结论。很多的后悔呢，都是因为我们仓促做了决定，仓促的回应。所以冲突来的时候，我们最有智慧的事情就是，有些时候踩 break， 不要冲动，寻求祷告，寻求智慧，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从神的视角能够来看事情，有那个 spiritual view， 从神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事，免得我们因为一时冲动呢，犯下不能挽回的错误。然后第二呢，这些提醒我们要记得，每一次的冲突都是新的，我们昨天能够得胜，并不代表我们今天就能够得胜，就好像大卫那样，昨天能够在山洞里面放过扫罗，今天呢却不能够放过这个拿巴。所以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依靠上帝给我们能力，昨天有忍耐并不代表我们今天 就能够有同样有忍耐，所以每一天呢都需要重新依靠神。然后第三，当冲突来的时候，当我们被激怒的时候，有些时候呢我们会发现神不是要改变环境，神要改变的是我们。就好像大卫，当整个事情发生之后，这个亚比该来劝导他的时候，他也同样没有达到他应该得到的很多的酬劳，只拿到一些兵一些食物。后来大卫在诗篇四十篇里面怎么祷告，他说我祷告等候，神就把我从祸坑里拉出来，把我从泥潭里拉出来。这里的意思不是说神已经解决他的问题，大卫是说 我在祷告之后呢，神让我不再挣扎，不再往下沉，能够站稳在磐石上，稳稳当当的。所以大卫祷告之后，其实环境没有改变，但是大卫改变了，他的观点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他变得更成熟，然后更懂得来处理事情，信心更稳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未必能够改变改变拿巴啊，但是呢，就帮助我们不要变成另外一个拿巴。很多时候需要改变的不是我们的环境，而是我们自己。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啊，在亚比该出现之后，亚比该怎么回应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把焦点转到亚比该的身上，我们可以从这个亚比该身上学到什么呢？在这里，亚比该跟大卫是个很大的对比啊。我们看接下来的这几节经文，这里呢有一个仆人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亚比该，告诉他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告诉亚比该夫人，大卫派了他的一些仆人过来啊，向拿巴问安，但拿巴不但不理睬，还辱骂大卫。他说，其实这些人对我们很好，他们没有欺负我们，他们白天守护我们，晚上也在守护我们，保护我们的羊群，保护我们，我们非常安全。在他们的看守之下，我们没有遗失任何东西。哦，你看现在怎么办？那个拿巴哈，这个恶人又凶又恶的人，惹大卫发怒了，叫祸患要来了。我们没有人能够劝这个拿巴妇人亚比该这个妇人，现在你要想办法了，怎么办？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亚比该哈，你听到这个消息啊，你会怎么处理？很可能亚比该跟拿巴啊这个以往人生活了这么久，一定是吃尽骨头了啊。所以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可能会有人会觉得害怕，哇，大卫派人要杀过来了，怎么办？哎，另外一个可能亚比该心里暗暗叫，哎呀，太好了，机会来了，我先逃，让大卫来收拾我这个拿巴不知死活的拿巴，感谢主。但是亚比该他没有这样做，他明白清楚知道丈夫的个性，他也知道他丈夫的软弱，所以在他的丈夫最糟糕的时候，他没有落井下石，他没有说风凉话，他没有说活该，他没有在背后摇头叹气，怎么办怎么办，他没有自顾自己逃命，相反的，他选择站出来保护拿巴，保护了整个家。当然他这样做的时候也保护了大卫。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智慧，这是勇气，也是恩慈。所以做太太的人，如果你有一个先生叫拿巴，要记得让上帝的灵在你里面工作，不要以恶报恶，用恩慈来对待他。同样的，如果我们 做丈夫的，我们太太是拿巴，我们要学习以恩慈相待。来看看这个拿巴具体做了什么，这个亚比该具体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归纳成三个方面。第一，当神把一些人托付给你的时候，在危机当中你要忠诚，你要保护他们而不是放弃他们。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亚比该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急忙预备了一些礼物，一些饼啊，一些酒啊，然后把这些食物呢赶紧送去给大卫那里啊。但是你注意，他没有告诉拿巴，为什么？因为他清楚知道，如果告诉拿巴的话，拿巴一定会阻止他这样子做，拿巴不要把这个东西送给大卫，会坏了大事。所以亚比该他不是在背叛丈夫，他也不是在跟丈夫作对，他是在替拿巴收拾烂摊子，为对方扛下这个重担。亚比该没有说拿巴你这个以完人啊，他没有嫌弃这个男人，他反而守护住神托付给他的人，包括那些无辜的人。所以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人，我们做领袖的人，做牧师的人，有事情的时候不要一有事情就逃跑。在很多年前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很多人很害怕嘛，据说在教会也有很多人离开，听说有些教会第一个离开的是谁？教会的牧师。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当神把一些人交给我为了保护他们，我们可能需要走恶里路，为了他们的好处，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宁愿自己辛苦一点，委屈一点，也要守住整个大局。在婚姻家庭里是这样，所以做丈夫的，做妻子的，我不需要一直要指出对方的错，我们现在顾到家庭的和谐，而不是一有问题就在那里吵大吵大闹，而是愿意呢在对方最软弱的时候仍然站在他那一边，帮助他守护他。 在教会的工作也是这样，神给我们很多同工不同的配搭。有些时候别人一直软弱做了一些事情，可能有些时候你要为他扛一扛这个责任，让整个危机能够受控制，然后再找机会好好沟通。这个也是我们的主为我们做的事，有没有？每次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就在那里帮助我们。不是每次我们一软弱跌倒，神的藤鞭就下来，没有。常常有些时候我们犯罪了，或者我们做一些错的事情了，神的灵反而安慰我们，带领我们，鼓励我们。所以有些时候神把一些不容易的人放在我们身边的时候，不是要我们去挑他们的错，而是要我们忠诚的去守护这些神托付给我们的人。这个就是亚比该美丽的地方，她知道她丈夫愚蠢无知，她没有幸灾乐祸，没有袖手旁观，没有放弃他，而是帮他去处理这件事情，保护了他，也保护了整个家庭。当然同样的，更重要的是神也借着他保护了大卫，神所拣选的人。还有亚比开他怎么处理这个危机呢？我们可以向他学习什么呢？我们看见他做事非常有分寸，他懂得用上帝给他的智慧柔和的化解怒气。圣经教导我们什么呢？我们读一读，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我想这句经文我们读起来很熟，我做起来很难，对不对？这个时候亚比该他没有高姿态去教训大卫，他没有看到大卫，大卫你怎么可以这么冲动？你知道吗？你是上帝拣选的君王，神所选立的羔羊，你怎么可以没有君王的风范？怎么可以这样没有公义？人家得罪你要把人全家杀掉，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是上帝合神心意的人。你想一想，如果这个亚比该这样跟大卫讲话，会不会火上加油？我想肯定会的。这个时候他用非常谦卑温柔的态度，然后让大卫先软下来。你看这里亚比该怎么去接触大卫。他看到大卫一来的时候，他马上从驴下来，甚至说他俯伏在大卫的面前，称自己说驴你，把大卫称作我主啊。你读整章的经文，你算一算，亚比该有6次称自己做比尼，有9次称大卫是我主，我的主，我的主。他知道大卫怒火中烧，他放低身段，他不去顶撞，这是智慧。我们在家庭生活也是如此，特别是夫妻 的生活里面，常常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争执。有一次一对夫妻在吵架的时候，丈夫很霸道的说，你要记住，女人你要记住，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男人的思考都是对的，我们男人的判断是准确无误的，女人不是这样，这个你要记得。太太听了呢就很顺服，说是的是的，我同意我同意。最后呢加多一句，你选择我做你的妻子也是绝对正确无误的，你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呢我的判断错误。什么是智慧跟分寸？智慧跟分寸就是你知道在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用正确的态度来表达。你看亚比该的智慧展现在哪里呢？亚比该没有为这个拿巴做辩解，他没有说，你不要误会，其实拿巴不是这个意思。他把责任揽过来，你看24节，他说我主把罪归在我的身上，他先把责任先接过来，他先道歉，先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冲突为什么常常失控？因为我们怕吃亏，没有人愿意先让一步，我们不愿认错。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宁愿吃点亏，先担起那个责任，成为那个和平和睦的桥梁。所以当然我们要平衡，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事情都包揽在我们的身上，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烂好人，也没有叫我们要去遮盖别人的罪恶。所以亚比该的智慧在于他揽下的不是拿巴的罪行，他没有替拿巴洗白。你看25节他说什么，他很坦白说拿巴的名字就是愚昧的意思，愚顽的意思，他果然是愚顽人。他说拿巴是愚顽人，不是我是愚顽人。这个亚比该他没有粉饰，也没有羞辱任何人，他只点出那个事实。所以弟兄姐妹，真正的智慧呢，不是纵容，不是包庇，也不是妥协没有原则，而是在关键的时刻我们有谦卑的态度，我们有那个担当，我们说真话，更重要的是把人带回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就是我们要向亚比该所学习的第3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亚比该的信心。亚比该用简单的用几句话就把大卫从这个怒气里面 拉回来，把他重新放到上帝为他预备的这个轨道上面。你看26节，他对大卫说什么？ 是耶和华禁止你流人血。当时大卫满腔怒火，拔刀想要杀人，想要报仇，但是亚比该把他带到上帝那里，让他目光能够转向上帝，上帝在禁止你。二十九节，他让大卫看见一件事情，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被抛弃，如用鸡旋甩去这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很简单，他告诉大卫，其实报仇不是你的工作，要相信上帝，神会替你伸冤，这个就是信心。我们熟悉了一些经文，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亚比该相信，他要大卫相信。弟兄姐妹，你相信吗？我就认识一个人，一个生意人，他曾经就把一笔钱交给他一个非常信任的人，存在他那里不少，像他大笔的一个数目。由于非常的信任，他给他这笔钱保存的时候也不没有什么白纸黑字，但是后来这个人却把这笔钱给私吞了。他是基督徒，他没有发任何脾气，他也没有埋怨，也没有咒诅，他就让这个事情这样过去。后来他看见上帝的话的应验，深渊在我，我被报应，私吞这笔钱的人最后也失去了这笔钱。而这个信徒呢，他看见神通过不同的管道把他所失去的加倍的还给他。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对上帝的信靠跟信心。但是我并不是说每次我们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有些时候神的公义并不是在地上彰显，神的公义是在天上，最终来到天上的审判台前的时候，神彰显了他的公义。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当我们遇见一些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或者我们觉得我们权利被剥夺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动怒。我们要知道神有他的时间，神会做工，把焦点转回到上帝的面前。你看三十到三十一节，我们读一读这两节经文。我住在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必主必不自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陪你。这是亚比该在提醒大卫啊，如果你一时冲动，你滥杀无辜，做出那些无法挽回的事，将来你做王的时候，登上王位的时候，你会背负一个杀人犯的罪名，一辈子走不出良心的控告，你会背着这个污点过一辈子。说大卫，你不需要这样。换句话说，在提醒亚比该，在提醒大卫，你是神所拣选的君王，你将来要做王的人，你是君王，你不是屠夫，不要为了这口气毁掉你将来的大好前途，毁掉你的见证。亚比该为什么那么有信心？他看见神在大卫身上的应许，大卫一直忘了我是君王的身份，亚比该没有忘记。亚比该让大卫转到回到上帝的面前，有那个大局观，要想到上帝对你的呼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所以不要忘记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所以有些时候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不要只看见我们眼前的委屈，不要一句的批评，一点的不公平，我们就去争去抢，失去那个盼望，也失去那个喜乐。也不要因为一时的怒气做了一些去咬别人的耳朵，跟别人打架，失去那个见证。希望我们的教会的牧师传道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信心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信心不是用马上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要把这些交给上帝。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公义比我们更公义，上帝比我们更会算账。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不要逞一时之快发火，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我们的那个神拣选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上让看见基督的样式。感谢主，我们看见大卫怎么回应呢？大卫怎么回应？大卫听了亚比该的话，他立刻清醒过来。你看他说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是神派你来提醒我的，说感谢主。所以弟兄姐妹，成熟的生命并不是说你不会犯错，我们怎么成熟的人，怎么属灵的人，我们都有软弱，都有犯错的可能， 关键是你犯错之后，当人提醒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纠正过来，你愿意改变过来，这是一个成熟的生命。所以大卫本来我带了人来了，刀都拔出来的，要准备见血的，但是他愿意听一个女人的劝告，把刀收起来。你看他对亚比该说什么，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是不会犯错，只是我们不肯认错。人很顽梗就在这里，很多时候人从小就啃，从小就顽梗了。我听说有个3岁的小孩子偷吃了巧克力，满脸都是，然后妈妈看见了，你是不是在偷吃巧克力啊？然后这个 小孩子3岁的孩子说，妈妈没有没有，手里拿上巧克力，这里还有巧克力的那个物体在这里，没有没有，就死不认错。这人的罪性在那里。可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要知道认错不是暴露弱点，认错回转是蒙上帝恩典的起点，是经历神的起点。圣经说什么，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接近我们，这是很大的福气。所以越早认错越早蒙福。你看大卫在整个事件里面，如果不听劝，他会成为一个恶名昭彰的杀人魔，这个会他 生命中一个很大的污点。但是呢，就是因为他愿意停下来听劝告，他保住了他的清白跟见证，还经历上帝的作为。这跟拿巴很不一样，拿巴从头到尾没有悔改，亚比该帮了他，他没有，他不知道，他还在 喝醉酒。你看亚比该回去之后，拿巴不是在感谢他，拿巴在喝醉酒，喝得一塌，醉得一塌糊涂。隔天起来，亚比该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你知道吗，大卫昨天带了400多人来，要把我们全部杀了。拿巴听了之后，圣经说魂魄不体，吓得魂不附体，身僵如石。10天后神耶和华打击他，他就死了。谁打击他？耶和华打击他。这是上帝在为大卫伸冤，因为大卫认错回转，他经历了上帝的作为在他的身上。不止如此，神把一个贤惠的妻子亚比该赐给了他，后来成为他得力的一个助手。圣经说亚比该后来就做了这大卫的妻子。今天我们呢，当我们有一些错误的时候，有人提醒我们的时候，不要死不认错，我没有巧克力，我没有吃，我没有吃，满嘴都是巧克力。当我们愿意回转悔改的时候，我们要经历神的恩典。然后当然神未必会像这个大卫这样赐给他一个贤惠的亚比该，当然不是。神给我们的赐福也许是帮助我们恢复一些关系，重建我们的信心信仰，医治我们破碎的心灵，但是更重要的是，神要我们重新走回到他的呼召里面，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上帝所使用。就好像大卫这样回转之后，他恢复他君王的身份，他恢复他的见证，他生命能够进入正轨里面，以后能够被继续的使用，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成为上帝的器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其实每一次的危机，每一次的冲突，都是一个亚比该的时刻。我们要是要选择用血气来回应呢，还是要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原则来化解？所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大卫这样，在软弱之后呢，有人劝导你，我们愿意谦卑，愿意来改变自己。同时呢，我们也要像亚比该这样，能够在关键时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忠诚，有分寸，对上帝有信心，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温柔的使者，用温柔化解危机，荣耀上帝的时候，同样的 也祝福其他帮助很多其他不同的人。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软弱跟过犯。我们有些时候也像会像大卫一样，有些时候也会软弱失脚跌倒，也会在愤怒中失去控制。愿主也赦免我们的血气的反应，也赐给我们能够有这个亚比该的温柔跟智慧，让我们能够在逆境的时候能够仍然有分寸，仍然存着对主你的信心，懂得用真理来处事待人。也求主每天赐下新的恩典，帮助我们在压力和挑战当中懂得来等候你，活出基督的生命。如此祷告感恩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